找个无人都经，都能够知道我们活在神的交通里边，否则真是太可怜了。我信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从正什么给我们读一下。我盼望我们来的每位弟兄姊妹，不单单呢，这个圣经在家里好好读过一遍以外呢，我希望自己好像讲圣经的人一样啊，我不是说做一个单独传讲信息，就是能够把这一章啊，这个好像最简单的基本这个主题呀、段落呀、重点呢、都能找出来，然后呢，这样你进入的交通就比较容易，不是浆糊一样，或者是有人呢不负责任，他说哎呀，以赛亚书太奥妙了，有一本书写的这个一段呢讲到预言将来，一段呢又转到现实，这个话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还要这样说看，那个圣经就是这样说，为什么你就问一下，我们应该相信神乐意怜悯我们，问一下主啊，这到底什么意思，不是这么说一说就算了，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心，寻求的就必得寻求啊。我们现在在听，为什么要听呢，就是一个人在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来让这句话在圣灵里边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带进交通。什么叫他们讲 Rhema， 什么叫 Logos， 就是字句和圣灵的交通呢，就他在这读，我们都愿意圣灵把这句话带到我们心中，带到我们灵里交通，这样子有意义了啊，有意义，完了我们再活在交通里边，再讲解再传讲啊。我们在这听曾松给我们解读以赛亚书第九章，好像这一章呢就是有一段有一些不同的结构，我们应该把它仔细的读，多读几遍。我一再的说过，一个传道人起码读30遍然后再传讲啊，这个意思不是说读次数多，就是能够把这一章圣经呢融会成为一个主题。我们回头一下六章，是以赛亚看见神荣耀的异象以后呢，就蒙召呼召他起来传讲神的信息，传讲神的话。为什么神借着以赛亚来向子民发声，就是子民有很大很大的需要，那么就着神来讲，他有他永远不改变的旨意。那么这两方面呢，所以就借着以赛亚的传讲那个大时代的信息。那在这里传讲啊，以前神借着以赛亚的信息啊提醒我们他传讲的原则呢告诉我们他怎样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那需要的问题，怎样要么也明白看见神那永远的心，这两条线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做一个主题，就是说神怎样对，七章是对君王，八章是对那个百姓来说的，怎么样解决君王当时的需要，怎样看顾百姓的在环境中的光景。那么我们呢讲说他给以赛亚一个原则，你传讲信息，不管你帮助百姓也好，不管你解决问题也好，我给那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讲第一点呢，他就讲到这个，或者第一方面来说呢，他讲到你传信息的时候给他们多面的认识他们的光景，神怎样在多面光景里面去找出神给他们的带领，也给他们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要传讲神奇妙的作为，是越过时空的，在神的话语启示的光中就明白神对环境的处理。那么我们这两方面就说过了，一个是利用用那个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那么一个是用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讲到启示神奇妙的大作为，这样来说。那么现在第七章我们讲过了，第八章也叙述完了。这两面无论对君王无论对百姓啊，他有一个重点，我们没有叙述到怪撒种这一面，我想大家举一反三就知道什么环境什么人事物才是什么结果，怎样改变那个我们都没有那么叙述来讲，大概他本身那个话语里面也都显出来。那么我们多半看见神怎样给他们解决问题呢，提出第一点，好像人说我们费所达那个样子，其实讲到一个问题，伊马内利就是客户，约翰福音十二章来讲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伊马内利。那伊马内利呢就讲童女怀孕就是伊马内利，那伊马内利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怎么叫伊马内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只要神与你同在，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没有神的同在，问题就发生；一有神的同在，问题都得解答。所以就是他一直讲的，无论在君王也好，无论在百姓也好，你君王在战争中对治理国家各方面，就看神与不与你同在了，看一看你的道路是不是在神的同在当中，你的国策，你的一切的国家的计划。国家的治国的方针是不是都合乎神的心意？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一再提醒大家，以赛亚书的主题是讲到荣耀的应许，什么都在神的荣耀的应许之下来显现环境，来成全神的功。那么神的应许必定成全的，神兴起各样的环境来指向神的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但是神给选民有个很好的一个确据，不但给他荣耀的应许神必定成全，给他一个约来保证这个应许一定成全的。但是有一个要求，这个约是两方面，是和百姓立的约，但是这个约告诉说你在这个约底下谁会负你的责任让你成全。那相反的，你违背了我的约我们就不要忘记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吉利山身上一八路两个立的约，一个祝福的约，你处你如都得福，手中所做的都蒙福。那么一个是咒诅的约，说是你不听我的话怎么样，你出你入你都受灾祸你的生活都在灭亡的道路上。大家都说阿们呢。说后来呢，神的心一致要把祝福给我们，每个时代兴起的先知的提醒提示帮助，要我们承受神的应许，来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福分。他以几次怎么样，在人间的环境的失迷呢，就离开了神，背叛神，结果就是一直在打转呢，一直在呼喊一直在悲哀中。所以我们第七章八章已经说过了，神怎样要凭着他的应许他的约祝福我们，怎样他背拗神的手借着这些列国万邦像棍一样像杖一样的击打他们被掳去以后重恶加在他们身上，这样的情形。那么这段话还没有说完，那个就是我们第九章第九章那里讲到他们哀哭，在幽暗当中哀哭，他们在好像说被掳里边没有盼望。 在绝望里面哀哭，所以九章开头一句话告诉他说，在幽暗里面你们会看见大光啊，应该在哀哭当中你就看见神的应许，给这个代代荣耀喜乐的日子。那么到了我们可以这一章讲的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我们已经讲了一个点，就七章八章讲到以马内利神的同在。那么这个神的拯救第九章是讲到啊基督啊的降临啊，基督的国度可以说是基督的国度。我们讲这个七章八章讲以马内利的是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光解决问题这是个消极面，积极里面是讲到生活，讲到国度啊，有了国才有家嘛啊，安定的国度平安，所以大家的生活才过得喜乐的生活。所以这一章神的拯救讲到神的国度，讲到基督的降临，带着基督的国。大家一直不要忘记以赛亚书最大的一个突出点，就是讲到弥赛亚的荣耀的福音，讲弥赛亚的降生，弥赛亚的国度啊，结束旧造，废除死亡，带进新天新地，带进新天新地就是那荣耀的应许成就在神的子民身上。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这几个大点来讲，七章八章已经讲到提到一个原则，就是以马内利。以赛亚很聪明，顶尖的聪明，他用历史的背景衬托讲到神永远福音的这个荣耀哦，他用那几个朝代来衬托事实，来讲出神的拯救，再讲出神的应许的应验，基督的降生，以马内利，讲到基督的国，再直奔到那荣耀的盼望，新天新地，除去旧造，带进新造，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主题就是讲到基督的国。那么开头呢，他就叙述这个八章末尾的话，这是呼天天不听，呼地地不灵啊。那种哀苦的当中，在幽暗黑暗里边挣扎的苦读的时候绝望的时候，那么就解开第九章一个很大的拯救。过去的拯救是解决的问题，这一次的拯救是解决的问题，而且给你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国度，新的环境，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一章分几段了，第一段就是讲到就是八章下边留下在困苦患难中，在第一节就讲到从痛苦里边拯救出来，让他们在黑暗幽暗的环境里边脱落出来，进入光明的里边。所以他一直讲到有一个第二节就讲在黑暗的行走里边，在幽暗困苦里边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第一点就讲到在困苦幽暗的环境当中神拯救，怎样拯救他们见了大光。那么我们这个大家都不忘记，这是马太七百年以后马太福音四章十四十五十六节那里就讲到叙述这个见证，好像七百年了。那你这个先知给我一讲，我们还得等了七百年，那七百年是怎么生活？不生活错了。他这里就有一个历史的回顾来告诉我们旧地的现实的环境，有历史的回顾，然后再展望前边的光明的道路。哦，他讲得非常好。那么回顾呢，他在下边讲的什么呢？他就只要讲到米甸人的见证这米甸人的见证呢，来说出神怎么样给他们的拯救，然后展望到将来这个神给他们展现的新天新地基督的国的光景。大家知道吧，这个结论这个结构。那么这个第二哈，第三段呢，就是讲到那个 第八节以后就讲到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怎么样给怎么样来解决。大家知不知道啊？第一段呢都是讲到啊八节那个当时幽暗的光景，然后神给他们有个拯救，叫借了大光。不过我这里插出一句，在马太福音他们借了大光，我看没有什么光，他们看不见。主耶稣在地上行走啊，这是一个大光，这个约翰喊的嗓子都喊哑了，告诉说这是光，我为光做见证。那大家都没有这个感觉，喊了半天呢当然吸引那些人，然后他就信了，马太福音四章信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也医治了所有的病，许多人来让他们看见他们为什么生病犯罪作恶，为什么在撒旦的捆绑当中，他们在黑暗幽幽暗的里边啊。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我读这个圣经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看人很可怜，看不见大光，看不见。你想神进到人里边了，神在人面前行走，这是非常大的事，但是那是天地都说这是个大光，哎，看那大家说是看什么，哎，看一看耶稣信的奇事，哎，医治了病人啊，这讲了一些道，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是天使天君，也不是先知给他讲的，这是个大光，那是一个大光，不得了，我们看见光我们都要死了，看见光我们都要翻腾沸腾啊。但是今天在我们今天来讲，哦，太大的光了，今天我们得，因为他们里面昏暗，他们在死亡里面，在暗里面，我们今天只是看一个大光，哦，今天我一读到这里，我说真是个大光，大的不得了，真是不得了，把我们一下子从该死该灭亡的环境里头带到天堂啊，带到荣耀另外一个境界。但是神的话就是在一直在发光，一直在发光。在那个时代神讲了，他们听死人嘛，死在罪恶里边，根本不晓得。但是第二个时代，那么到我们这个时代，哎呀，神在问里，我们觉得这是个光，这一点是什么光？神啊，到人的面前来，你还得不得了？不是你到神面，不是神到我们的面前，神把我们也带到荣耀中了。神在天上也把我们带到天上来，他来到我们中，不天带，就这是很大很大的事，在我的里面，这是个大光啊！哦，这是大光。他们呢，不觉得，他不觉得他在黑暗里面，就是死人嘛，都死人们，他怎么会觉得大光？他给医病了，哎呀，你这个是谁呀？你医病了，耶稣哦，耶稣也医病了，基督医病啊，这样不觉得大光？哦，这很大的事。我们在下面就会知道。那么所以啊，他就一个比喻，他说那个在当时的时代，亚哈斯时代那个人来听这个信息，他连比喻都比不清楚，所以他就告诉了他说：“你知道米甸的事吗？”米甸人的事嘛，米甸在他们的口心中口中相当流利通顺的，好像那法德国人呢，来挖苦法国人一样，好像日本人挖苦中国人一样，中国人嘛，请你知哪嘛，啊，法国，好，照看这个米甸呢，大家知道这个，好，我叙述一下，在十世纪起章那里讲到他的是米甸。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米甸的情形，我想大家可能就提醒一下就会想起来。米甸的人呢是这个伊斯玛利的后裔，大家知道伊斯玛利吗？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啊。这个哎呀太多了，他的故事从这儿导演下来，我们就讲简单一点。米甸人多分在旷野那一带，为什么那一代大家知道摩西到旷野到米甸那边，米甸的那个人的祭司长耶陀罗就是他的岳父母在那生儿养女。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长话短说了，这个米甸呢人呢听见摩西带领那个以色列人浩浩荡荡从这个埃及出来，要经过米甸经过旷野，哦，他说不得了，这些人还得了吗？我们见了他，这是简直我们都要把我们杀光嘛，就很气，很气的，他就告诉好， 他们这些人出来，实际其实真实的是害怕，他就告诉说这些人呢还都没有关系，都走甘地都来了，这些人不得了，法老整个倒下来，军队都灭没了，我们的缅甸还不就是死的吗？好，他说我们这个巴兰说，巴兰啊，你管个先知，你给我咒诅他吧，不要他们走。
这对缅甸人就这样纠结。
那么这个我们长话短说了，等这个这样浩浩荡荡的经过这个旷野过了以后，进了迦南，进了迦南呢，约书亚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我不是在骂他，不在责备他。进了迦南呢，神说啊，约书亚，你带领这些人到了迦南地啊，你快快把我这些这个当地的该死人都把他杀光，不要留。他就没有，这伊赛这个约书亚就没有把这个缅甸人那个杀光留下。好了，你留下他怎么样？那神就说你留下他就是你的祸患，对不对？所以这个缅甸人到了后来以后呢，就是对付以色列人对付的相当的厉害，相当的残酷。这都在这里有的背景给他讲讲。所以神就兴起基甸，知道吧？
基甸
啊，所以基甸呢厉害了，就在基甸呢收拾这个缅甸，收拾到一个地步呢，真是约书亚没有灭绝，这一次真是让他永远消失在人间。所以他们就口头谈，口头谈呢，他以这个以色列人以的缅甸呢成为夸口，他说：“哼，缅甸人，哼，缅甸人，就是这样的夸口，就是说他相当骄傲，缅甸在他们手下，好像那个日本人看着这么自拿人，自拿人一样，好像德国的法官一样这样的情形。那么，所以他在这里讲，我们在这里讲到两点嘛，他讲收获的，他说啊，在十一古人看见大光，这个以后呢。”这些人在战乱中当然死了，都死光了，所以第三节就是众民呢都要翻多啊，而且他们都喜乐啊，就是他们这些民在身边的喜乐，喜乐光景呢就用米甸的光景啊，这个战乱光景讲过啊，喜乐是两种啊，一种喜乐收割了这喜乐啊，他这个诗词的句子，一件收割的喜乐，一方又讲的罗物附罗来的东西的喜乐，两种喜乐不同啊。因为收割喜劳苦，哎呀，看见我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喜乐，我是农家出身的，不是农家出，我们家有果园能让吗？哦，一出生大家就喊了，我到一个国家，你们将来有到的国家，印尼，印度尼西亚，印尼他带我去，他说看那个山呢，全山全山全呢 money，因为上面都是丁香嘛，丁香，丁香香料，丁香，你看，那个一小罐就一块钱呢，那么一点点，哦，钱，慢点，钱山啊！那我们家有栗子树，也有那个好像草莓，但一来了，我们那伙计都说，哦，你看我的钱，我是小孩子，你看我的钱，这都。草莓摔掉那个一点点一块钱，哦，一看一看都看不完的，那个栗子山的这个钱山这收获说很喜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么一点点就不算，就到我一大片看不见都是钱嘛啊，所以这个收获的喜乐这我会体会到。还有分了那个抓了螺，但是你都多四世纪啊，那时候那个祭奠告诉把所有首饰都拿了，很大的哦，这罗都捡了都，他们非常的喜乐高兴。一方面呢，这个缅甸完了，你不要再欺负我们啊！他你看他的棍呢、啊、和杖啊，都给他折断了，轭都给炸碎了、啊。过去欺负，我说他活该，为什么活该？神明明告诉你意思。约书亚不得消灭，你不消灭他消灭你啊，哦，这兴起的基甸来才救了他们啊，才救了他们。那时候他们好啊，你过去欺负我们， 我们过去那个在日本的时代，我是在日本的国家，少也要有这么点光景，不过我们还对他们很好，是这样情形。俘虏来了啊，那些日本都失败了。你看他在讲完了，他就第四节末后一段不讲，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前面他用这个来叙述啊米甸的光景，这样的光景啊。那么第五节也是讲到他们当时那个征战的光景啊，征战的光景。那他用这个米甸来描述他们的喜乐，也描述征战的光景，描述他还有智慧，一些啊就衬托出来这个第七章这个亚哈斯的时代，这个他们这个战争攻打这个下边都讲到这个弟兄之间相争，也是南北之间的相争，这个战争啊这样的光景啊。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都是神借着外邦来修理这个选民。但是我们上次说过，当然国与国之间呢，他们彼此的争夺好像兴起灭亡也是神的一个审判。神非常奇妙，他的作为非常奇妙，国与国之间借着他们的互相兴衰来审判他们。他那个列国万邦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一个杖，一个棍子来修理，就走后相交，这神很奇妙，非常奇妙。所以他下面就讲了一件事情，基督啊的降生来成为一个君王，来带下基督的国。下面他有几句话，四句话配成，有的人是五句话。他说将来有一个只为我们而生。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他说你看战争在战乱里边，我们没有办法来生活，解决问题以马内利，谁与我们同在，一切在战争得胜在以马内利为他保守我们平安在战争中在生。但是真正的生活需要一个太平的国家国泰民安。所以基督这次来，不单单第一点讲的以马内利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让我们安息的生活。所以今天讲第二个点是讲到怎样一个国度带下一个荣耀的生活。第一我们是讲的以马内利，上两章是讲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是讲到带下一个荣耀的生活，一个国度。那么在这里他就讲到四点，这个奇妙测试呢，在我们那个赫赫本呢，就中间加一个点，是分两个奇妙，它的名字叫奇妙测试。那么 King James 还有很多拉丁版本呢，都是两个点，都是两段，分成五点来描述这位君王。那么我们呢，大概新的赫赫本标点就是奇妙的测试。那我们呢应该不否定他们分五点，五点都有他们的根据。那是四点呢，有四点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说我们用四点的方式呢，是根据马索拉的这个马索拉 text， 就是圣经。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大概不太清楚，有的人早就清楚了。我们圣经早就失落了，失落以后呢，再收集成卷以后，是希腊文，赶到希腊文以后再转会到这个希伯来文，这一次的转会根据马索拉，所以是这个是这样的圣经呢，是叫做这个希伯来文的标准本 text。那么这样的圣经就是这四点了，就是这四点。那么现在一般的英文的翻译本呢，大部分都是四个点。怎么点？它 wonderful counselor， 那么奇妙的测试， 奇妙的测试是一点，这个都没有关，本来生就没有点的，句子啊都找不清，也没有句子，这是过去古代的语言嘛，这个你们，所以我们就随便这样讲过。好，我们以这四点来解释一下，他这个讲到他奇妙的测试，这个全能的，有时候永能的，全能的，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全能神有讲大能的神 powerful， 这个是 one， 这个 mighty God 啊，全能的神，然后永在的父 eternal father 啊，也永在的父和平君 prince of peace， 那么这很奇妙，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策啊，幕僚啊，这些，他的第一个要件就是奇妙的。他这个策划的建国方针，建国大略，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这是给大家超越时空的转换转变，超越时空的存在和将来都是超过的。为什么呢？你将来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决策将来包括的将来，包括现在将来我们都是以过去的经验推演到今天做教训判断下来，这个是做起今天的一概的定夺都在乎什么，这个太奇妙，所以奇妙的测试来治国，那当然是最好了，最荣耀了。这些就是因为你的国策，因为你的国际关系没有摆平，所以今天落到那么可怜兮兮的光景，特别就是莫名其妙的选民，上面呢靠亚兰嘛，还靠这个亚述啊，再靠巴比伦，南部的坐在旁边那个埃及一直那么坐，那么这下边又讲那个东边呢亚兰一号，这边西边的那个是这个腓力士，这包围的都是这样啊，他们在斗啊，所以你就夹在中间，好像三明治一样，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是这样的一个在多层面多复杂的国际关系当中必须都要超然的所以神用预备这么一个测试来做王那太奇妙了吧。后面来讲测试幕僚能够决定答案是在乎神，都在神之中，那这个全都是有的人发一本 powerful 这个都大能的，这个他的 mighty 是很全能的这样的神做这个策略计划定夺解决一切。我一直背这一节圣经，我再和你们到这 The Lord in everything you do He will show you the right way 神在你每件个动作里边都在其中啊，他会教导你指导你哪一个是正确的道路我们这种话就是在一切时认定他必指引一切的道路，这是对的，这么好。所以基督徒应该昂首挺胸奔跑前面的道路是对的。所以以赛亚说将来神给你们预备一个这么的一个国王啊，这个国王呢他的谋略他的策计策啊，就政策也好国策也好都是超然的，都不平凡的，都超越时空的一切你想他这还会描述他是一个这是说末世，这是他自己造的词句，神给他感动他自己写的，不是这个预言一句加一句。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走在我们里边，那他我非常喜欢背这四句圣经啊，奇妙的测试，他有他奇妙的方法带领我，因为什么？他是神，他从起初到末了都知道，经过呢是在他许可底下摆布当中来经过，你多好，奇妙测试啊，他是全能的神在掌握。好，第三句讲他 eternal father， 这个永远的永生的一个天父，他生我们这个儿子，他把他生命给我们，要我们永远活，永远活。 这个父亲是永远活的，儿子也永远活，这我们信耶稣多么喜乐的一点。你假如不永远活，你不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儿子，所以他怎么样，他爱我们，把他儿子给我们，要我们永远活，不去灭亡。我们这些人都很可怜，去灭亡，天天等死，这个我三等国民呢、啊、这个大家都笑了，我们这个老人家65岁以上都知道等死，等着睡，等着死，我们不等死，我们永远活着，我们永远活着，我们不三等国民，我们是一等国民，对，就活在天上。你看一个人等死，这是非常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吧？不管等死，他两腿还发抖，害怕死。你看，啊，他还怕死，什么？怕饿死，怕冻死，怕飞机，这个，怕船，怕什么？都是。有的人就不敢坐飞机，我知道，他就怕死了，啊，他坐船他不坐飞机，就是怕死。我们那个向南弟兄做了个见证，我就记得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他现在得救了，他不怕死了，对不对？他过去不要怎么怕死法，哎，怕这个地步。有的人我知道，我还认识这个人，他每次都留一个名单放在袋子里，他怕出死了以后人知道他的名单在哪里。他从哪拿住这个人，我都知道，一直怕死，什么身体都怕死。我们从罪和死的里边得到释放。为什么死呢？就是罪的工匠。我们要死了，就表示说我们还有罪的问题没有解决，要到那一天死了去解决。神给我们永生，永远活着，但是很可怜。我愿意用摩西的话代替的话，很可怜，大家没有进入神的应许里边，都灭亡了。是叫我们怎么样去死呢？这失败的嘛，这失败的嘛，照着我们要我们像他一样那么荣耀，结果还死。死是撒旦的这个权势。我们以赛亚就讲这么大的事，死这去了，带进永生，新天新地。这就是他讲这个，别的他不肯这样讲，没有这么大胆的讲。福音就是这个，神第一句话，第一次向那个地门传福音，就告诉他永生不灭亡。但是大卫怎么样？这个《使徒行传》一直讲过。结果经过的被羞坏了，大卫也经过了羞坏，但是基督是胜过了羞坏，借着荣耀啊，这样。所以在这里讲这个儿子带荣耀中嘛，你看他是永生的父亲，所以这个国王第三点就讲到他是永生的父亲，eternal water， 永远活着的。这个君王是永远活着的父亲，给他做后盾，他本身也就是看着我就是父嘛，他就是这样。所以这几点你记得。末后才讲到和平的君王，这是一个衬托，在时空里边，在荣耀中没有什么和平不会，永远喜乐的。因为基督徒啊是永远喜乐的，永远活在天上。为什么不和平呢？这是笑话。他就在深渊外哪有和平啊？要和平就不要拯救了。一个人他说他很好很好，我说你很好，我不要传福音了，我就学业了，我就到荣耀中了，这世界一定不和平的。这不和平是正常的，不和平正常。你看这一章的圣经里边讲的多可怜呢、啊。在幕后就讲了马拉西和以法莲这个兄弟俩人呢，这是月色这么两个宝贝的，还逗我，你看嘛，真可怜了。今天我们呢讲到这一章圣经，我这是一方面喜乐，一方面这是感觉很可怜。好，有这位君王，一脸千八百只司空里边好像国与国的交替，时空的转换，给我们一致看见，没有一个国家靠得住，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带来和平。他一致告诉我们，问题产生，被神同在，被命神离开了神，有了神的同在，问题都解决。一个神在这做主做王的国家，就是永远和平的，
永远和平的。所以他解决问题第二个一直讲到基督的国，基督的国。所以我们不再盼望地上的国了。有好多弟兄姊妹和我谈到东谈到西，我说地上不再有盼望，没有一个国家我去了十个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喜乐了，没有问题的，只有基督的国，主基督的国。我盼望每天照着主的吩咐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呐、啊，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愿人人都尊他的名为神，愿他的国降临啊！这是这样啊，他是旨意通行在地。我们只求神的国啊，不要再求别的国。没有国家什么这个有盼望，都是给我们失望啊，都是失望，都是可怜，都是有问题。为什么呢？神不与他同在嘛。都是大家没有平安，因为他不是基督的国，真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是要求神的国不降临，我们这是没有路了求主让我们看见。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这么一个国王来治理国家带领我们。所以主在地上第一个工作的宣传他的福音，就讲了天国进了，牛要进天国，荣耀的国度进了。因为当时人呢一直在几千年来都是在国度翻腾里面生活，太使人厌烦了，以致没有平安，以致没有国泰民安的光景。所以主在地上一个最大的拯救，最大的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个国为你们预备，你们快快准备进入天国。所以他的拯救就是说把我们一个个带到天国里边，带到天国来，告诉你个地母羊，你这样就能看见神的国，也能进到神的国里面。他一直讲到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国度里边才能带下生活嘛？我们光解决问题不行，光解决问题还是再来啊，所以一定要有个国度让我们在里面生活享受神嘛，要见证活出神。这是个国度的信息，是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活着就要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边，喜乐国泰民安嘛，国家好了，人民就安息喜乐，所以这样讲。所以这一章开始一直讲到一个点就是说用国度来认识当时的环境，也用国度来认识我们怎样从不正常的国度里边进入到正常的话，保罗一说就非常好的话，把你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就是这一章圣经的背景。我们都为什么不平安？黑暗的权势，为什么争吵？黑暗的权势，为什么这样沦乱凶杀？黑暗的权势，为什么今天是我们不能喜乐？都黑暗的权势，我们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争啊抢夺，莫名其妙败坏。所以把我们迁到爱子，在爱子的国度，就是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爱子基督的国。所以我们在地上就盼望神的国降临了。我们应该照着主的话来祷告祷告，愿人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的国降临，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任用的人是给我们干什么？给我们好像带下神的国度，为他做见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这是怎么样？下面告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才能我们不遇见试探，不用凶恶，都在他掌握的。你看我们一读以赛亚书一直讲，这是神的手借着列国来管制我们。你看这太莫名其妙了，自己不好好的活在神面前，还有神来管教我们，还要借着外邦来管教我们，这是太羞耻的事。所以以赛亚书给我们多面的启示整体的教训。为什么多面的启示？不是站在我们这一面，站在神这一面，站在环境中，站在我们身上，多面的来认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而且他不是光叫我们知道一些知识，他马上就有了能力。你看，一个光，一个能也让我们认识这四点。你看我们要认识这四点，今天我们交通不交通都不重要，你要认识什么呢？你不要你聪明，他比你更聪明，他是奇妙的测试。 你不要以为你能判断环境，能够打胜仗，或者是你能够突破和那个创新，这有一个东西是你的生命本能的源头，你突破创新是从它来的，所以奇妙，这非常奇妙啊！我们说我们这一生的奇妙啊，我常常说。